好，再来一个小三。大家要明白，这个阿赖耶识实际上就是那堆种子，或者说那堆记忆。哎，它是一个被动的存在。我们所有的现行，所有的起心动念啊，都在现行里头。哎，在那个记忆里头是没有这些活动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小乘呢，他这个就是要问，哎，你不给他一个圆满的回答，圆满的理论，他那个不能进这个门儿，所以呢，就发展出来很多说法，比如说阿赖耶识有哪些精神活动啊？说有五个心所，哎，他有五个精神活动，实际上这五个精神活动，我们说五个程序，根本就没有内容，哎。对，但是呢，他一听啊，他也有精神活动，哎，听了就完了。你看啊，这个程序我们五个程序我们讲了两个了，第一个作意啊是在种子状态，一点现行都没有，因为什么呢？作意全是你以前先熏习好的作意，哎，你那个这个作意在叫醒心的时候啊，在他叫醒心之前。这个心完全是没有活动的，谁开这个头，就是你原来留的那个作意，哎，所以我们平常说发愿很重要，就是也跟这个有关系。有的人可能说你发愿管什么用啊？就是管这个作意的用。如果你不发这个愿，就没这回事儿。如果你发了这个愿，它留下记忆了，它就会起什么作用啊？起作意的作用。就是你比如说，我发愿这个就是我很多人啊，我以后要弘法，我要好好学习法义，我要这个弘法。哎，那个我们碰到的那个叫赵书岩那个居士，他就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他说我以后要这个弘法。他原来是讲马列主义哲学的，后来学佛之后，他说这个佛学太好了，这个为师太好了。他说：“我最羡慕你那个能把那个为师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要像你这样，我要那个就是弘法。”他都70多了，我以为他发这个愿是发的那个以后生中，结果后来那个他女儿说：“不是，人家就是这一生。”他女儿给他整理他那个往生之后给他整理的那个笔记啊，一大摞，哎，人家就这一生，人家就在做准备。哎，一直，你有了这个发愿呢，说它起什么作用啊？它就起作用了。你发了这个愿，它在种子里头就起作用，它就会把你那个有关于弘法的这些种子啊，它就会把它们联络起来，集中起来，你这个因缘就会慢慢的朝这个弘法的这个方向成熟。你要没这个作业，它就不往这方面聚集。你看这个差别有多大，哎，所以发愿重要就重要在它是作意，它是在你还根本就不知道的情况下，它就在起作用，哎，就好像说，有的人这个有一个理想，有一个什么，哎，有一天终于实现了，这个里头就是那个作意起很大的作用。你要是没有这个作意，那永远不可能实现，嗯，因为根本就不往这个方向努力嘛。作意是在种子状态，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我在这没事发个愿，好像这一发没了，又干别的，好像就谁也不知道，好像没作用。不是，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作意了，就好像说你睡之前你想一个说，我明天几点一定要醒，到时候就不一样了。有这个作意跟没这个作意，这才是临时的一个起的一个作意，它是大不一样的。作意是在种子状态。作意之后才叫醒了心，这个心才会什么呀？跟外境触，哎，才会产生第二个触。触呢，实际上我们还感知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触是限量，触是限量，哎，就是心跟境的触。我们现在知道，如果了义的说，根本没有外境，不用跟外境触，就是你的那个作意把你的心唤醒之后。你的那个种子准备好了，因缘成熟，它就可以升起现行。哎，这是了义的，就用这个不了义的，这个小乘讲的这个呢，说有根有外境，他们处，这个处呢也是什么呢？限量， 这个实际上我们还是感知不到的。也就是说，作意是种子状态，我们肯定感知不到。处呢，虽然是属于现行，但是还是属于我们感知不到的现行，就是限量，因为它限量只有一刹那。说它还接着处啊，接着处那就是第二刹那。第一刹那你感觉不到，第二刹那你就是说你这个一刹那是我们永远感知不到的，我们心根本就细不到那种程度，说感知不到一刹那。那说我们感知到什么？只能感知到我们的意识去你的记忆里头，说你刚才看见了一什么呀，去你的记忆里头，他去取那个你留下的记忆，取这个记忆呢，它有功能，它可以什么呀，它不是取一刹那就不管了，你只要这儿感觉不到它，它分辨不出来，它老取，它老盯着那个，它老取。所以呢，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全是意识从那个记忆里头啊又给捞出来的，它给翻译的，它给这个折腾出来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观念，要明白。现在讲到第二个了啊，触是限量，哎，他们一碰，然后开始产生什么呀？感受。这个注意啊，实际上那个触啊，理论上是现行，就是已经不是种子状态了。实际上那个触啊，了义的说还是种子状态的触。这是了义的说，就是不是那个承认有外境有根的那个，就是实际上还是种子状态的处。种子状态处开始产生受，受才是第一个真正的现行，就是我们能感知到第一个就是感受，我们感觉不到处，处了之后这个感受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哎，颜色来了，声音来了，这都属于受，这都属于受，哎，所以受是真正的意义上的现行。但是呢，它是现行，但是这个受实际上还是我们感知不到的。因为什么？因为受我们在理论上把它定义为直觉，就是还是限量，受还是限量现行，就是颜色、声音都是限量来的，这个还是我们感知不到的，就是说因为现量只有一刹那。那就是到什么时候感知到呢？怎么说啊，就是说真正的受我们感知不到，但是那个意识从种子里头取的那个受，反复的取的那个假受，就是他给翻译的受，我们能感知到。所以呢，受我们就安立为开始现行能感知到，就是色声香味触一出来，这些受是我们能感知到的。现在看他的受的解释啊，受者为领纳为性，领就是领教，纳就是接纳，就是拿过来，受就是把外境是什么情况拿到我的感觉里头来，哎，所以它叫领纳。由能明显感到之差别，此复成三性相，就是受就明显感到的差别了，就是从作意从处，我们不管它是种子是叫那个作意是种子状态，处算是现行状态，都是我们根本就不能明显感知到的。受开始能明显感知到它们的差别了，就是颜色是什么颜色，声音是什么声音，有感觉了。然后呢，把这些差别呢，此复成三形象，分成三大类。受分哪三大类呢？为以能令舒适，能令焦躁，及能令远离此二形象为各自体性故。就是三种受，一个是能令舒适，哎，你看到，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颜色，你感觉很舒服，哎，你看到一个颜色，感觉很让人很烦，那就是能令焦躁，或者你看到一个颜色没反应，比如说早晨你一睁眼一片白，也没感觉到舒服，也没感觉到焦躁，就是一个没什么反应，就是能令远离此二形象， 就是也不舒适，也不感觉到舒适，也不感觉到焦躁，哎，这样的为各自体现，就是三种受。那这种叫第一个呢，它这现在是用定义，所以没有那个用那个字儿，后边就说即乐苦即非苦非乐，哎，三种感受就是乐受苦受非苦非乐受。实际上呢，就是严格的说啊，只有乐受跟苦受，哎，你要说这个严格的分，哎，你生起来你总是感觉或者舒服或者不舒服，但是呢，你要是要求太高了，人们分很难断定，哎，就跟我说一看到一片白，你很难断定是苦还是乐，所以他就干脆来个第三类，非苦非乐。实际上非苦非乐就是苦乐非常不明显，这样的，哎，三种受。变作是思，就是说你感受的时候你就做这样的想法，由此能领受一切善不善亦属果故，名为领受。就是你能这个你所受到的一切都是你的善不善业的亦属果，哎，不管你看到的颜色，你听到的声音，就跟说地狱众生一看那个颜色非常这个可怕，非常惨，哎，感受也非常痛苦，是什么呀？就是你不善业的一属果，哎，所以这受都是你的一属果，名为领受。我们所有的受都是我们的一属果，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说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就是如果你想知道你前生干了些什么，你这一生你感受到的，哎，你领受到的就是你前生干的。比如说这一生你福报很大，领受很舒服，那证明你前生啊存钱比较多，布施比较多，哎，这一生呢你老倒霉，证明你前生做坏事比较多，哎，所以呢就是善不善业亦属果，名为领受。你看他这善不善业亦属果，他就不说那个这个非善非不善了。为什么呢？实际上所有的业呀就是两大类，哎，一个善一个不善，就是严格的说，此中乐领受者为诸善业亦属果，苦领受者为诸不善亦属果，非苦非乐领受者为善不善二业亦属果。这个注意，这个说法很不一般，就是一般不这么说，就是说非苦非乐领受，比如说早晨一起来，感觉这个也说不上难受，也说不上这个舒服，哎，这一种感觉吧，这就叫什么呢？这是善不善二业亦属果。这种说法就是以什么为基础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业呀，不是善就是恶，哎，只不过有时候那善恶非常微弱，所以呢，有时候你分不清说这是善业果呀还是恶呀，分不太清。那就叫什么呀？叫善不善二业亦属果，就是这俩业都有，哎，都比较弱，算一类。如果再那个，就是给它起个名的，叫非苦非乐。所以这个善不善二业亦属果，就是指的，就是不明显善恶这个业都不明显的这两种业的亦属果。此中为说阿赖耶识体是善不善业亦属，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本身。这个体就是那堆种子，是善不善业的一熟，就是说一时而熟，熟的是什么？就这阿赖耶识，哎，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整体就是善不善业一熟。注意，唯说阿赖耶识是善不善业一熟，就是说一熟只有这一个，就是那阿赖耶识，它是一熟，它决定你这一生投胎到哪个道。是多少年，是遇到哪些人，就整个是这个阿赖耶识一熟，这堆种子一熟决定的，一熟只有这个阿赖耶识是一熟。然后那个说我们现在也都叫一熟果呀，那就是一个方便说，就是说真正的就有阿赖耶识，是唯说阿赖耶识是善不善业一熟。为依妙正义，妙正义是指的那个了义，就是究竟义，妙正就是非常高妙，非常这个完全正确的那个义，就是了义。 为一妙正义，与此时相应舍性，实施善不善业亦属果。就是说，这受呢有三种，与此时相应，就是说这三种受里头，跟这个阿赖耶识相应的是哪种受啊？是舍性。什么叫舍？就是非善非恶。舍就是离的意思，离什么呀？离善离恶，离苦离乐。哎，你说不上是苦，说不上是乐，这叫舍，舍性。与此时相应，就是这个跟阿赖耶识相应的这个受呢，是舍，舍受。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就是阿赖耶识啊，它本身是一个不苦不乐受，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没有受，没有感受，因为它又不是一个那个，它不是现行，哎，所以它实际上是没有受，但是呢，就把它叫做舍性，就是非苦非乐受。识是善不善业亦属果，就是说它是那个真正的义属，哎，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是真正的义属果。乐于苦者，乃依善不善业亦属所生起。就是我们现在的乐受苦受呢，是依据这个善不善业亦属，也就是依据阿赖耶识。哎，善不善业亦属，我们说了，唯是阿赖耶识是这个义属嘛。所以就是是依阿赖耶识所升起的，假安立亦孰名？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乐受苦受啊，也把它叫做是亦孰果，哎，也把它叫做亦孰果。但是这个呢，是因为它是从亦孰果里头升起来的。谁是亦孰果？只有阿赖耶识是亦孰果，因为它是从亦孰果里升起来的，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啊，这是亦孰果，是个方便说。假安立亦孰名，并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就是阿赖耶识。这些在以后用到的时候，我们还会这个重复这个道理啊。现在就介绍一下，下边解释什么叫乐受，那这都得给定义。此中乐领受者，为此生时，就是说，说的是此生时，说这个乐受升起来的时候啊。不欲远离，就是不想离开。什么叫乐受啊？就是你这受一升起啊，你就不想离开。于此灭时，等着这种感受没了的时候呢，生在欲欲，就是你立刻产生，哎呀，再让我那个碰到这种感觉吧，这就是乐受。苦领受者，为此生时，即欲远离，哎。你比如说这疼，刚一升起来就哎呀，就别疼了，别疼了，想远离。于此灭时，不欲再遇。等着这个疼的感觉结束了，你就说哎呀，可别再疼了，哎，不欲再遇。非苦非乐领受者，为若此生，就是这个非苦非乐受，也就叫舍受啊。舍受升起来的时候呢，若此灭时，它升起来的时候跟它灭的时候，二欲不起。对他没什么要求，没什么感觉，哎，生起来就生，过去就过去了，没有说我再想有或者再不想有的，这些都是定义，不管它了啊。这个这是你看啊，三个了，就是你首先种子状态要有作意，把心唤醒，然后心种子开始触，种子互相就是有关系的因缘成熟的种子一触。这帮种子就升起一个受，哎，这个受呢有三种，但是阿赖耶识的受呢是非苦非乐受，就是实际上是没受的，哎，产生感受之后，下一步该什么程序了呢？该这是什么感觉？就是你一开始一醒，究竟是看见什么颜色了，听见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呢？哎，我这身体是什么感觉啊？是舒服啊？是不舒服啊？一开始你是没判断的，这个时候你一产生感受，你第一个要产生想。注意这个想不是一般意义的想啊，这个想是，我们前边讲过，这个想用现代话说就是什么呀？是形成概念。就是你一开始眼睛一睁啊， 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外边看到了什么东西，耳朵你不知道外边听到了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是没形成概念，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想，想是什么呢？形成概念，就是哎，这是什么声音啊？哦，这是鸟叫的声音，行，这就形成一个概念。哎，这是什么颜色呀？啊，这是白色，形成一个概念。这是什么感觉呀？哎，这个我感觉有点冷，哎，形成一个概念，这就叫想，形成概念。你看这个论里头用什么话说啊？为于境能取所向，就是什么叫形成想？就是你对于你的所缘境啊，能够取来所他所具有的相，哎，把他所具有的相，你能够取到你的主观感觉里头来，这就叫形成相了。哎，你说还是说一睁眼，那个很晃眼，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没形成相，哦，白色，这是天花板，这就形成两个概念，就是你于境能取到它的所相了。你一看，哦，我看到的是白色，你把那个白色取到你感受里头来了，这就叫形成想了。啊，这是天花板，啊，我在睡觉，我该起床了，这一个一个都叫想，都叫形成概念。你第一步形成概念，后边才能这个就是有进一步的思想。所以这个想这一步很简单，就是形成概念，能取所向。能够把境所具有的相取到你主观感觉里头来，形成明确的概念。境者为所缘，就是什么是境啊？就是你所缘的那个就是境。你比如说境不一定是外境，你要是这个颜色声音我们认为是外境，你比如说你那个醒了你还在那儿回忆那个梦，哎，这时候境就不是外境，但是呢你有所缘，你缘的就是你的梦，你还在想，哎，我怎么做这么个梦啊，这梦里头是这人是谁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哎，这都是所缘。所以所缘的意义比较宽，哎，这个所缘里头有一种所缘叫所缘缘，就是指的那个外境，就是指的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境。所向者为彼之差别，就是什么叫境的所具有的相啊，说的是那个境的差别，就是那个境有颜色有声音有感觉有想法，这都是它的差别。颜色里头也还有差别，黄色绿色，哎，这都是差别。哎，所向就是你取所向，就是把它的差别取过来了。哎，我现在看到颜色了，看到什么颜色了？看到绿色了。哎，这就叫取来所向了。即安利、青黄等所缘之因。什么叫所向？就是它的差别，也就是你明确的在你的思想上形成了青黄等所缘之因，就是你缘到的那个外境，缘到了。能取所向者，如分别为此是青而非是黄。哎，这就叫能，你说哦，这是绿色啊，不是白色，这就叫能取所向，你拿过来了，这就叫形成想了。所以我们用现在的话概括四个字，就是想这一步就是形成概念。那个受的那一步啊是直觉，我们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但是我们感受到受了，实际上是意识从我们受的记忆里头反复的提取，多次的提取，使我们就是意识给我们翻译了一个受，我们感觉到了，然后对于这个受我们形成明确概念了，这是第四个程序。然后最后一步思是什么意思呢？思者为能令心造作，令意动作。 头一句就可以定义思了。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心造作，开始活动了，开始动作了。那就是我一看到这个啊，是我该起床了，形成好多概念，然后就该思了。思是什么呀？让心造作，就开始造作，实际上用抉择，就开始做抉择了。抉择那就是什么呢？你该起床了，该起床了，起不起啊？不想起，不起了，管他，啊，不起还不行，哎，这就开始造业了，就开始，哎，这就是造作，就是你那个有抉择，有抉择留下记忆，这就是你造的业，你这个抉择就必定有一个相应的果，就是以后你的果报。所以我们每一刹那都在作业，说我没感觉我作业，没感觉抉择呀，就是没感觉抉择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抉择权交给什么了？交给习惯了。哎，你看我们平常，你比如说，在这坐着，坐着我动不动啊，我不动，就是习惯。我这个人不喜欢动，哎，有的人这个不自觉的就老喜欢动，哎，都就把这个抉择交给什么了？交给习惯了。思就是令心造作，令意动作，哎，就是让那个意识开始做动作，开始活动了。实际上，这个都用两个字代替，思就是什么呀？抉择，就是你做出决定，做出选择，这就是开始思了。当然，大量的都是随那个习气，随那个习惯。哎，自然的抉择，但是那也是你的抉择。如果你在世界观上、人生观上、价值观上、所谓三观上，要是没什么改变的话，你那些抉择呀，就是说对你的命运没有影响，因为你是按习惯抉择，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你那个顺生死流，就是你那个规律。哎，所以说。这个命运可以会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谁来改变？你自己改变。说怎么改变？就是逆习气。哎，就是说我不按原来的习惯了，我现在学了这个真理，得到智慧，得到我以前不知道的，我这个明白了。明白之后，我做一些违反原来习惯性决策的，就是一般人都这样决，你不这样决了。行了，你的命运就开始改变了，就打乱了原来的那个规律，就开始改变了。下边他还举一个例子，犹如由磁石之增上力令铁动作，就是好这个思这个心所呀，让心开始造作，就好像那个磁石，它的由于磁石的力量呢。让铁动作，就是我们磁石一吸，铁渣都开始这个活动了。如是由此故，于所缘境令心动作。这是我们所有心理活动啊，不管任何心理，只要你心开始一活动，都必然经过这五个程序。没有作意，你心根本就启动不了。说我心的启动必须有作意，不管你是用什么作意，启动了之后呢，种子开始活动，开始触，种子一触，它自然现形，升起一个受，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受，六种受，这个受一升起呢，你就要辨别，这是什么呀？啊，这是颜色，这是声音，形成一个明确概念。形成明确概念之后呢，你就要抉择。有人说这一步不必要啊。你比如说我早晨一睁眼，那个看一个白色，形成概念了啊，我在睡觉。然后他说我不抉择呀，我还在那躺着不动啊。你在那躺着不动就是一个抉择，明白了吧？你是按照你的习惯抉择，就是你习惯睡醒了之后呢。你躺着先躺着不动， 你让这个习惯抉择躺着不动。你比如说，你昨天晚上要是有一个作业，说明天早晨3点要赶火车，结果呢，你一醒一看2点半，你一跳就起来了，是不是啊？那一下那个，由于这个作业，你一下就惊醒了啊，然后那就跟那个原来的那个就不是习惯作业了，就是被你那个作业作业了，哎，所以那个这5个程序呢，你说我不做选择，不做选择就是一个选择，哎，是习惯性选择。这样的话就是说，只要你有一个心一开始活动，都必然经过这5个程序。不管你是起善心、起恶心、起什么，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必须经过这5个程序。
令意动作，这个意和作意的意是一样？
不一样，它这个心跟这个意呀、是一个意思。就是实际上我说令心造作跟令意动作呀、两个是那个就是重复，就是说让心动作也行，让意动作也行。实际上心跟意，在广义上是同义词，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心的广义是所有的精神活动，就是让精神活动开始活动。意，我们说意识，也是指广义的，也是指整个精神活动。哎，所以它俩呢是广义上是同的，狭义上不同。狭义上的心是指阿赖耶识那堆记忆，狭义上的意，是指第七识潜意识，然后前6识是狭义上的是哪个词啊？是识，是识。你看小乘一说识，他就是说6个识，哎，就前6识。所以狭义的8识的定义是叫心意识，这3类，把8识分3类，说转成辨别识。此转为又3形象，这3形象就是指的这3个狭义的心意识。哎，心是第8识，意是第7识，识是前6识，这是3形象。哎，那个解深密经第2品就叫心意识品。哎，就是指的这3个狭义的定义。所以它这是广义的，就是让心开始活动，让意开始活动，哎，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时候作意已经这个就是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抉择，变成那个心开始主动的这个开始思维了，开始造业了。由于此故，于所缘境令心动作，这个就是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不管你那个。就是什么起心动念，都是经过这5个程序。现在我们也就知道了，告诉说阿赖耶识有几个心所呀？说5个心所，5个程序，没有内容。告诉他说阿赖耶识有活动，有什么活动啊？没内容。所以这就是给他一个回答。你要仔细追究起来，你看这个里头都是。你可以琢磨出它的真意来的。有程序它什么内容啊？你不像那个说第7识说什么内容啊？执第8识为我，哎，这是我，它有内容。哎，第8识的活动你看给了5个程序，没内容。实际上第8识是没有这些活动的。下边啊，这就轻松了，讲普通。说受者有3形象，一者乐受，二者苦受，三者非苦非乐受，这是个一般性的介绍。法有4形象，这先来一般性介绍。哪4形象呢？说一个叫善法，哎，你做好事；二者不善法，做坏事；三者有复无记法；四者无复无记法。哎，前2个我们都好理解，这3、4什么意思？解释一下。首先说这个有复无记，先解释无记。什么叫无记法？就是你做的这个事儿啊，既谈不上明显的善，也谈不上明显的恶， 就很难判断。你算善事恶事啊，就跟我们说我早上起来了，洗脸刷牙，然后去吃饭，然后上班，你说这算善呀，这算恶呀，这个不明显，哎，谈不上。所以呢，无忌就是不忌善恶，哎，就过去了，无忌法，这是无忌，非善非恶。非善非恶，我们说啊，准确的说还是什么呀，还是有善有恶，但是呢不明显，不好分，我们就把它分成无忌法。无忌好理解了。有覆是什么意思？覆是盖，覆盖。有覆，什么东西把这个法给盖起来呢？就是烦恼，烦恼为覆。我们知道烦恼是什么？主要烦恼是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属。如果再加六个是见，贪嗔痴慢疑，见是指的那个邪见，因为这个是说的凡夫状态。凡夫的所有的见都是邪见，为什么呀？因为没有，他认为有的一切都没有，他一说有人有法，成了邪见了，是吧？颠倒梦想，哎，所以凡夫所有的见实际上就是都是邪见，贪嗔痴慢疑见，一般那个就是说贪嗔痴慢疑，哎，这是烦恼，就是说你做的这个事儿啊，有烦恼覆盖。烦恼覆盖什么呀？烦恼覆盖真理。你有烦恼的时候啊，你看不到真理。哎，我们有贪嗔痴慢疑，整天在那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看不到真理。他把真理、把真相给覆盖起来了。所以烦恼覆盖真理，所以就叫有覆无忌。这个法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第七识，就是那个执着第八识为我的那个识，它是有覆无忌。首先说它有覆，它有什么烦恼呢？它老执着有我，这个就很烦恼啊。首先这就是一个贪心，我，哎，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我是我最好，我最宝贵，我最高贵，我哎，贪，这个慢，哎，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什么事儿你先得考虑我，为什么不一样啊？我最重要啊，你们算什么呀？我头一个考虑我，慢，贪慢什么这个，反正就是说有这个我呀，这就是烦恼，这就来了，哎，所以呢，他有烦恼，所以他有负，哎，你知道有我，认识什么真理啊？你本来世界上没有我，他知道有我，他就把真理给覆盖起来了。所以第七识是有覆无忌。说第七识这知道我不好，他为什么无忌呢？不算恶业呢？因为他是那个种子自动升起的，我们感知不到的潜意识活动，完全是消耗种子，它不是新的造业，所以呢它不算善不算恶。而且我们想执着有我呀，你在执着有我的状态下，你可以造善业，也可以造恶业。你比如说，我要学佛，我要成佛，我要度众生，这也是执着有我，也是有我执我的烦恼有负。但是呢，他可以做善事，是吧？你成佛这是最大的善业，是吧？你说我要布施，我要持戒，我要忍辱，我要精进，哎。有我，这是有负。但是呢，你做的这个是六度，这都是善事，大善事，真正的善事。所以执照有我呀，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你说世间人现在你看那新闻啊，一个退伍的特警杀人放火强奸什么的，他也是执照有我呀，我要享受，我要这个追求他的追求吧。执照我可以造善也可以造恶，所以这个我呀，执照有我，尤其是他这个执照有我呀，不是有意识的执照，哎，是种子状态的一个现行，所以呢，他算无忌，就是这个第七识是有负无忌，有烦恼，但是呢不算善恶，哎，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造善造恶，所以有负无忌法指的是第七识。 第四个叫无复无记法，那就是第八识。第八识也是无记，第八识没有善恶。注意，第八识不能有善恶。如果第八识是一个善的，你那个恶的种子就熏不进去，对不对？如果它是恶的，你善的种子就熏不进去。而且它也不能易熟，就是我们本来善恶业都造了，是种业先报，一时而熟。你如果第八识有善有恶，你如果它是善的，你恶业就成熟不了了；如果它是恶的，你善也成熟。所以第八识是无记，它是个被动的仓库嘛，不管你造三恶都往那儿，它本身无记，它本身没善恶，它你来了什么我就堆到这儿就完了。所以它是无记法，无复，它连烦恼也没有。为什么呀？它连心理活动都没有。也就是说，你一个没学佛的，完全是颠倒梦想里的凡夫，他阿赖耶识本身没烦恼。为什么呀？实际上没精神活动。一句话解释得很清楚，是吧？你要用了义的说，他没有精神活动，当然他没烦恼。你一生气，我们前头都是烦恼，对吧？一生气精神活动，所以用了义一想，这些很好理解。无父他没烦恼，所以因为什么？他什么也不干，他就是存种子，所以呢，他是无父记，完全被动的一个东西。此中由于阿赖耶识总说受故，就是现在我们。由于正在说阿赖耶识啊，他有受，因为前边说阿赖耶识有五个心所，是吧？其中一个是受，于三种受中尚不知是何受。前边说了受有三种，说你这阿赖耶识有受，你这三种受你是哪个受啊？你就得给他答，就得给他安一个。如是于四法中，亦犹未识。未识是善是不善，是有复无记还是无复无记？前头说了法分四种，那阿赖耶识是哪一种啊？都还没说。是故送曰，所以世亲呢还得给他写颂的，还得给答案。说此中受乃属于舍，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的受啊，乃是属于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阿赖耶识里头没有苦受，没有乐受。此者无复亦无记。这个阿赖耶识呢，他既没有烦恼，他也没有善恶。善恶性无复无记，这是颂的。下边呢解释这个颂的，言此中者，由正直说阿赖耶识十分故，今既直指为此。就是说此中是在什么里头啊？现在我们正在说阿赖耶识的时候，所以呢这个词就是指阿赖耶识。说这不是废话吗？注意这个论呐，做到这种程度，尤其是唯识做到了义论呐，那个人们的分歧非常大，因为人们的世界观差别很大嘛，他会提出你想不到的问题，有时候就会在这个上边，他到时候按照他的个人都是按照他的理解啊，他理解那个意思，他就要把这里头的所有的字啊都解释成是说他这个意思，他就可能把这个词中说这个里头这个词是指的什么什么，你看这个道理什么，最后他就给解释到他那儿去了，所以这个里头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这就给你规定一句话给你定死了，说这词就是指阿赖耶识，你别的。位于此阿赖耶识中为是舍受，就是说的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啊，受是哪个受啊？就是舍受，就是实际上没有苦乐受，而既非乐亦非是苦，以此二所缘及形象俱分明故。说为什么这个阿赖耶识不会有乐不会有苦啊？因为这乐跟苦的所缘跟形象啊俱分明，都很分明，就是乐受它所缘是这个乐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它的形象就是它这个受的形象，就是高兴啊，很舒服啊，很分明，俱分明， 哎，那个苦呢，它的所缘跟心啊也分明，哎，难受就是难受。所以呢，阿赖耶识里头不是前边说了吗？它的所缘跟心相都不显了，都不可知。所以你这个很分明、很可知的这个，肯定不是阿赖耶识的受。所以它就只能是什么呢？舍受。实际上我们用了义的说，就是阿赖耶识有什么受啊，种子放在那儿就放着，哎，什么时候现行才有受？种子里头哪有受啊，哎，种子里头是没动静的，种子里头不能活动，不能有这个现行，哎，不能里头又起受了，那就种子就消耗了，它一起受成现行就消耗了，变成现行了，所以实际上是没有这回事。所以他就说，哎，是舍受，这就给了小乘一个答案。言辞者无复义无记者，义直指阿赖耶识，哎，词也是说的阿赖耶识。此中言无复者，为简别有复无记故说，就是无复是为了跟那个说有复的做区别。言无记者，为简别善不善故，哎，说他无忌，就是说他不是那个简别，就是给他捡出来扔出去，哎，把那善跟不善都捡出来。不为异地所有诸飘忽无定烦恼所复蔽故，故名无复。这是解释什么是无复，就是说不为异地，异地就是指的意识，就是前六识，用小乘的说法就前六识，那就是我们所有感知到的前六识，我是我们能感知到的。不为异地，不为意识所有烦恼，这个烦恼一个定义叫诸，就是一切飘忽无定。这个烦恼为什么叫飘忽无定呢？就是因为这个烦恼啊，它不是我们心里本来有的东西，是外边来的飘，就是也可能这个飘来了那个飘来了。这个飘忽无定啊，韩老是按照那个藏文的那个词意思译出来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其他法师译的叫客尘烦恼，哎，就是它是空中的那个不是你的脏东西，是空中飘的那个灰尘，哎，因缘飘到你这儿了，哎，你看见了，生起烦恼了，客尘烦恼，客就是不是你的东西，哎，是别人，就是客人，或者说客观存在的东西，飘忽无定就是客尘烦恼。说阿赖耶识不被意识所有这个客尘烦恼所覆蔽，就是他不生起烦恼，所以他叫无复。阿赖耶识没有烦恼，实际上就是说他没有精神活动。实际上我们凡夫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是烦恼，以变异而成熟故，又非善不善可计别故，是亦熟体亦是无记。上边是无复，无复就是说无烦恼，下边解释这个什么叫无记呢，以变异而成熟故，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是所有全部种子互相作用，哎，其实这是一个客观作用，你谁力量大当然谁就升起来。他这个经过这个就是这种变异吧，这种客观的较量成熟了，成熟的这个东西呢又非善不善可计别故，就是成熟的这个阿赖耶识到六道里去投胎，这个阿赖耶识他是善还是恶呢？他没有善恶性，哎，他就是谁什么业力量大决定他到哪儿去投胎，他本身不能带善恶，他要带了善恶，他是善，他不能到恶道去，他是恶不能到善道来，哎，他不能带善恶，所以他又不是善或不善可计别故，是艺术体，这才叫艺术，所以艺术无忌，就是这个艺术果。它是无忌的，它没有善恶。接着来啊，颂曰，下边一句是处等异同复如是，这是这个因为它七言了，句子很简单， 所以他用了很多字，用了七个字。实际上这句就是说什么呀？处等，处等是指的谁呀？就那五个程序，五个变形心锁，就是五个变形心锁也跟阿赖耶识一样，跟他什么一样呢？就是跟他所有的那个性质一样。下边就直接把这个性质都列出来了。论曰：如以说阿赖耶识一向一熟，就是阿赖耶识啊一直就是个一熟，哎，不到这个道投胎就到那个道投胎，他就是一个一熟，这是说讲了他一个性质。那处等那五个变形心锁呢，也就是一熟，哎，亦如是嘛，就是他跟阿赖耶识一样，阿赖耶识是一熟，这五个变形心锁也是一熟。所缘形象不分明，那就是这处等这五个变形心锁的所缘跟形象呢也不分明，哎，就是说他跟完全跟着阿赖耶识走。常与处等相应，阿赖耶识跟处等相应，相应里头呢也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为舍受，就是阿赖耶识没有这个苦乐受，哎，只有不苦不乐受。那处等这几个呢也是为舍受，哎，即无复无记，阿赖耶识无复无记，那这五个变形心锁呢也是无复无记，跟阿赖耶识完全一样，完全这个一致。如是处等亦是一相一熟，所缘形象不分明，这个顿号应该去掉啊，不分明，就是这两个不分明，哎，所缘跟形象，就是他所缘的境界跟他的样子行动的样子都不分明，都不可知。于不自身外于四即阿赖耶识常相应，就是阿赖耶识跟五个常相应，那这个处呢就与除自身之外于四，不是一共五个变形心锁吗，这个处就跟其他四个变形心锁即阿赖耶识常相应，哎，这讲得很细啊。那个作意呢也就是跟另外四个变形心锁跟阿赖耶识，哎，常相应，都在一块儿，常相应就是都在一块儿。又除此处等以外亦为舍受即无复无记，均如阿赖耶识，就是接着上边这一句，就是说上边是你要是现在我们说处这个心锁，它就是除了自己以外，它跟另外四个变形心锁跟阿赖耶识常相应，哎，它跟那个其他的呢都是为舍受及这个，就是还是说的那个常相应那几个，他们也都是舍受，都是无复无记，均如阿赖耶识，即诸与异熟相应，而非为变异成熟，就是说他都是跟阿赖这五个变形心锁都是跟阿赖耶识性质完全一致的，哎，即诸与异熟相应，这五个呢都是跟异熟，就是跟那个阿赖耶识相应的，而非为变异异熟，而不是下边这个情况，就是变异异熟与所缘形象不分明相应，即分明所缘及形象亦不可有。意思很明确啊，就是说这五个变形所跟那个阿赖耶识的性质完全一致，不是他不具有的那些性质，像这个分明所缘啊形象啊都不可以在这儿有。也就是说阿赖耶识形象不可知，这五个变形心锁的那个所缘跟形象什么也是不可知的，哎，实际上就是说他有你也别问了，哎，你也知道不了，阿赖耶识自己都知道不了，阿赖耶识都不知道这是谁，那是山，这是河，都没有这些明确的形象，哎，如是于鱼当说一耳。现在他是用处这一个心锁说了一大堆性质，那个剩下的那四个呢也是这样说。
想和思怎么会没有形象呢？
阿赖耶识的想和思没有形象，哎，他是跟阿赖耶识一致的，就是说阿赖耶识的这个心锁 跟别的心所特殊。实际上你就记住一个，阿赖耶识是那堆被动储存的种子，它根本就没有精神活动。哎，人家非要问他，非要说你识什么啊，结果安利出来这么一大堆理论。但是最后这个理论安利的也是告诉你说他形象不可知，你也甭问了。阿赖耶识尽生死际，无差异转也，亦相续转也。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啊，尽生死际，尽生死际就是从无始以来我们就在生死，一直到尽生死，就是我们生死结束了正出地，实际上我们的现行生死就结束了，就是没有六道了，五蕴皆空了，三界唯有心。但是我们种子里头还有很多这个邪见，还有很多生死的那个错误的念，我们再来转。就是真正的阿赖耶识这个尽，就是真正连种子的生死都尽掉的时候，应该是八地，甚至是到佛地才真正尽。这个我们后边会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阿赖耶识还有生死的时候，它是无差异转。无差异转就是说没有差别，没有变化，那就是这个阿赖耶识不变，一开始是什么样阿赖耶识，一直到最后还是什么样阿赖耶识，无差异转。转就是运转，亦相续转，还是它有变化，是相续转，就是哎，我这变的跟它变的是相续的转。也就是说阿赖耶识会不会变化，以彼非一向无差异转，这是回答。就是说它不是一直没有差异的转，它不是说一直都不变的转运转，而是刹那性故。就是阿赖耶识也是一个刹那生灭的有为法，这是回答。世界上不存在不变的东西，你去找，如果谁找着了说，哎，我找着一个不变的东西，咱们可以拿过来讨论啊，看它变不变。就是世界上一切有为法都是变化的。你看有为法就是说它得有为，它得有动作，有变化。哎，你说它不变的，跟这个名词跟定义都那个矛盾了。就如是颂曰，有一句颂的，此者相续如暴流，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它是刹那生灭相续而转的。它这个相续啊，如暴流，流是流水，河江河都是流水。什么叫暴流？大江大河，那就是那个哗在你面前那个大江大河暴流。你看那个我们电视上能看到山洪爆发，那个什么房子什么都给冲，暴流，那就是暴流。我们阿赖耶识里头啊，这个刹那生灭种子亮起来升起现行，就好像大江大河暴流一样，一批种子一批种子，一刹那一刹那就这么流。这比喻阿赖耶识是怎么个行动，就如暴流。就是阿赖耶识种子太多了，为什么呀？说那还不流完了呀？你想你这么种子一升起现行，这个现行一灭，它就变成新的种子了，它跟旧种子结合起来又生新的现行，又立刻就新种种子了。一个种子少不了，只是它的内容会怎么样啊，有变化。哎，所以这个暴流是这个新旧种子呢一直是这个充足功能。我们看它这个下边的详细描写啊。论曰，言此者即正指阿赖耶识，此中相续者为因果相续断升起。就是什么叫因果相续，就是你那个种子一作意，状态一成熟，升起现行，种子的因升起了现行的果，现行一灭熏成种子，现行为因又熏到种子为果。哎，然后 这一批新种子跟旧种子一结合，升起新现行，哎，种子为因，升起现行果，现行一灭，现行为因，熏成新的种子，哎，种子又成果，因果相续，就这么不断升起。与水聚中，水聚就是说水聚在一块儿，小溪聚成大江大河，这就叫水聚，就是江河。于江河中，前水后水相续不断流转，名为暴流。就是后浪推前浪啊，这就是不断流转，这就叫暴流。犹如暴流中漂流草木牛粪等。为什么这个说牛粪突然弄出来了，草木还这个多一点？印度啊，尊重牛，印度牛是这个神牛，为什么尊重？中国古代也尊重牛。中国四五千年以前啊，农业社会，那个牛就是不准宰杀的，哎，那个有法令规定的。为什么尊重牛啊？因为这是我们农业生产主要的这个动力，就靠它了。哎，印度到现在也是尊重牛，牛不能杀，哎，它的自然死亡。所以印度牛粪就多，你到印度马路上，人们就看到那牛走到马路中间说歇会儿，往那一卧，你所有的车就得绕，哎。他要是在前面慢慢的走，你车在后边你就得那个跟着，哎，所以他那个牛粪多，所以他那个河里头牛粪就多，这都是根据他这个情况说的。犹如暴流中漂流草木牛粪等，如是阿赖耶识具有浮非浮及不动业熏习。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暴流里头它飘着什么东西啊，它带着浮业非浮业，实际上就是善业恶业，不动业新出现的。什么叫不动业？修定的业叫不动业。修定的业，说这修定的才几个呀，我们中国这是中国人呐、啊，叫无神论，泛神论，实际上就是无神论，什么都信，实际上什么也不真信啊，就是着了急有了病去赶紧抱佛脚，那个就是没有修行气氛。你像在印度普遍的到现在也是，你到印度街上去看，恒河边上去看，他那个就是一个人啊，人家就是人生四阶段，小时候上学学习，哎，二十多岁成家立业做事业，然后到四五十岁啊就离家开始修行，哎，不动业。他那个修行当然主要是那个打坐了，哎，就是这就叫不动业。怎么知道有很多人修行啊？我们三界呀、啊，欲界是不修定的，色界无色界，升到色界无色界的神仙全是修定修上去的，而且都是修四禅以上都成功的才能升到色界无色界。你可见这个世界上修行的人还是占二界，上二界都是，上二界范围多大啊？哎，我们欲界才多一点啊。所以说修这个不动业，实际上修习范围还是很广的。但是呢，像我们这五浊恶世就不熟悉这个词儿啊，所以就是阿赖耶识都是等流种子在现行。这个等流种子里头啊，它就有一些带着善恶业跟不动业的，哎，这些种子它们就在随着水就漂流，复协同处作意等，尽生死际相续不断，相续升起，还带着那五个变形心锁。这都是为了那个给小圣说，你看人家有活动啊，带着五个变形心锁进生死际，就是一直到你生死都没了的时候，他一直在相续不断的升起这个现行种子，现行这么暴流这么运行。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你仔细想出作意什么五个程序根本就没有内容，他有什么心理活动啊？根本就没有。时间正好哈、
啊。就下面这个是
什么？哦，不行不行，这就是新内容了。就是这个阿赖耶识什么时候就没了？就是我们说阿赖耶识会死，阿赖耶识什么时候死？说这个你只有到了阿罗汉位的时候他才舍，就把阿赖耶识给没有了。这是新内容，这一句可得重点讲，而且这个里头还有很多。很多方便说了一说需要辨明的，这个还很复杂的，我们 暑假之后再接着写啊。暑假期间大家就可以这个复习复习了，实际上这个里头搞的这个量啊很大，你听一遍跟听两遍效果不一样的，大家有时间再那个再来反过来好好复习复习啊。
这个五遍一心主是方便说还是
这个不是方便说，这个因为你有心理活动它必须有一个程序啊，这个不是方便说，只是说第八十有心理活动是方便说，你前六十他就是用这个程序升级的，而且很有用，对我们以后分析这个心理活动什么这都很有用。佛把心理活动啊挖的就是挖到根了，就是全部对他来说没有秘密，从第八十第七十给你说的很详细。现在我们那个就是叫心理学呀、啊、那才是在表面上在那儿盲人摸象。哎，你看那个很可笑，我一看那个说你怎么快乐呀，头一个是说你早晨起来啊就对着镜子呀就笑，说笑不出来呢你就用手提那个嘴角，哎，慢慢就笑出来了。我一看这叫什么，他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是那个从表面上，就是真是可笑，因为什么他不知道根本。哎，对对，他但是你看那个我们那个什么叫服务业什么训练叫叼一根筷子是吧，那训练为什么呀，他笑不出来啊，他不知道为什么笑啊，我来挣钱来了，整天挣的钱又少，上班时间又多，他烦得不得了啊，但是呢你不笑不行，又挣不着钱怎么办啊，学笑。哎，这都是很可笑的实验人搞的，这个就是不知道真理的时候啊实际上很难受啊。好，我们来回向啊。